好，弟兄姊妹，咁咧就欢迎大家再一次嚟到神嘅家，一起去敬拜。亦都特别喺电视机面前或者系喺手机面前一起同我哋敬拜嘅弟兄姊妹，我哋都带住感恩嘅心嚟到神嘅面前，希望好快呢个日子可以过去啊！最近嘅疫情亦都系会比较可以低一啲啦。咁我哋希望，睇下多一兩個禮拜會唔會真係可以重新嚟到喺教會裏面嚟到敬拜。記得上次嘅講道，我提及到咧，香港嘅小朋友喺未入學之前咧，都識得一個叫爭字啦。咁咧就咁而家都冇學翻，仲爭咩咧？啊，原來仲有得爭嘅，因為咧佢哋有啲準備入幼稚園嘅小朋友咧，佢哋嘅家長咧就因為嗰啲幼稚園唔可以面試嘛，咁所以佢哋咧就開始就要拍一啲片咧，俾嗰啲嘅學校啊，咁啊睇下佢個小朋友啊幾咁嘅精靈啊，幾咁活潑啊，幾咁可愛，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家長咧就要學製片啦，而家啊要影啊，要影片啊，要製片。所以你見到咧，其實真係好厲害嘅香港人咯，即係咁，亦都有唔少嘅好精嘅家長咧，佢哋不惜工本啊，請一啲專業嘅攝影嘅，而家冇乜公開啊嘛，係嘛？咁啊，請嗰啲攝影嘅公司咧嚟到同佢嘅小朋友拍一輯，哇！即係真係可以媲美啲奧斯卡咁樣嘅陣容嘅片。咁所以你見到咧，就係話，都殺出咗一條血路啊！即係都未嘗唔好啊！咁啊，所以有一個新行業就誕生咗啦。其實我哋見到點解咁辛苦都要去即係做咁多嘢咧，都係想入名牌嘅幼稚園，跟住幼稚園博埋上去小學，小學博去中學，一路咁樣啊！所以香港人係好相信名牌嘅。我哋今日讲到嘅经文，亦都发现咧，喺哥林多嘅教会其实都系好相信名牌嘅。佢哋有几个重要嘅名牌嘅。咁咧，佢哋甚至会追踪即系嗰个边个同我洗礼。咁我唔知系咪佢哋即系觉得嗰个人同佢洗咗礼咧，佢就哇，即系领受埋佢嗰啲恩膏。咁咧就，所以咧就，保罗亦都有一次清楚嘅讲话，佢好彩佢就冇同几多个哥林多教会嘅人洗过礼，佢自己都唔记得咗有边个同佢洗咗礼。咁咧免得啲人就话系奉保罗嘅名洗礼。其实哥林多教会最高呼声嘅都唔系保罗，因为保罗本身个卖相系争少少嘅。咁咧据一啲嘅可靠嘅消息咧，就第一世紀嘅一啲文件就話咧，其實保羅好矮嘅，光頭就冇頭髮，亦都即係弓腳係嘛，即係弓形腳，眉毛相連，個鼻又紅又好似鷹咁樣勾鼻嚇，所以呢、這個所以呢幅咁嘅圖咧個樣都差唔多嘅。咁咧保羅亦都我哋，未見過保羅嘅人咧，就覺得哇，保羅犀利啊，寫咁多信啊，又嚴厲，又有即係感染力啊，寫咁多福音即係寫咁多書信俾教會嘅時候，覺得佢好好。咁點知咧，唔見由自可，一見佢，聽佢講道，就跌咗落街，即係悶到瞓著咗。咁咧呢個咧就係、是。唔係我作嘅，係真人真事啊！即係聖經裏面都提過呢個油推股啊，喺二樓跌咗落街，正所謂悶都悶死人嗰只啊！你見到即係原來保羅就係一個咁樣嘅人物，所以當時咧喺佢哋嘅教會，除咗保羅之外，當然保羅係建立嗰個教會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但係咧就有另外一個就係邊個啊？亞波羅。咁我哋得翻呢一張相啊，即係。後世都比較冇咁出名，所以這個保羅，你唔好睇呢個樣子好似好英武，成個劍客咁樣實際就係頭先嗰張先係較為真啲嘅。咁咧就亞波羅聖經使徒行傳形容佢咧好有口才，好會講解聖經， 是一个学者型的讲者来的。咁啊，当然我哋唔可以忘记就系大使徒彼得。彼得系边个啊？而家就好多 KOL 系咪 ？Key Opinion Leader， 佢唔系啊，佢直情系 Key Holder 嚟噶。所以当时啊，因为耶稣同佢讲话，天国嘅钥匙啊，要交俾咁样嘅人啊嘛。所以当时佢哋都认为啊，彼得啊有一个好。他一次个讲道，他本来是做渔夫，出身是麻麻地，是不是？但是他是得人渔夫来的，一次讲道三千人信主，所以当时呢也是很多信徒拥护他。本来你个人喜好都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哥林多教会渐渐演变成一种分党结党的情况，他们甚至是会攻击其他的属于第二个系列嘅人啊，即系有啲就话我属基法嘅，有啲话属阿波罗，有啲话系属保罗，佢哋都系拥护自己垂青嘅领袖，就攻击唔同派别嘅嗰啲信徒。嗱，呢种明争暗斗，我哋好熟噶啦，因为喺中国人嘅社会特别清楚啊呢种情况。啊，原来喺教会里边都系咁样，所以保罗非常之忧心，佢好担心基督嘅身体因为咁样嚟到分裂，所以保罗啊，佢都。即是用这一篇的信息来到去教导，希望提醒他所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只不过是一个栽种的和浇灌的农夫，他只不过是建筑工地里面的工头，真正我们要定睛仰望的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我们能够稳固的去建立神的家，都是有赖耶稣基督的同工。所以保罗就引用了两个当时很常见的生活素材来解释究竟耶稣基督在教会的生活或者我们侍奉的生命里面和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第一个例子就是种植，第二个例子就是建屋的，这两个例子。这两个比喻都是究竟是指到是什么呢？究竟他所得到的成品是什么来的呢？是不是我们一生所侍奉和我们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的业绩呢？当然我们都不能够排除这些都是。但是圣经很清楚的去告诉我们，你们就是神的田地。你哋就是神的房屋。原来我哋呢个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个教会里面的人，先至是那个重点的所在。所以我哋在整个属灵生命的追求里面，我哋不是追求外面的工作业绩，而是最重要是我哋里面生命的质素同埋我哋的成长，这个先至是神所关注的。所以圣经里面保罗亦都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原文工作的字就是说，我们是神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面创造出来。所以一切我们外面的善工是次要，而我们里面的人格，我们的素质，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比我们做什么更加的紧要。或者我们再来看多一次我们刚才主席和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都细细的回味，我们一起读回这几段的经文。我们先读第一段，预备起。我栽种了，阿波罗浇灌了，唯有神使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唯有神能使他生长。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劳苦得到自己的报酬。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而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就是种植的例子。种植是一个生命体来的，是不是？ 亦都里面是我见到这段经文强调了在那个成长里面的一个奥秘性，是一种我们人很难捉摸的一种情况。我们经营的是一个有机体的生命体来的，这个教会亦都是很多样性的，每个人的工作有些栽种有些浇灌，我们有不同的分工。保罗就是同埋阿波罗就好似农夫一样，佢将福音嘅种子栽种，同埋继续用浇灌、用培育嘅方法嚟到使佢各人嚟到成长。就好似耶稣喺福音书里面所用嘅比喻，天国就好似人将种子撒喺田地里边，经过一段时间，佢就自然嘅生长。而阿波罗就是将水来到浇灌在土地上面的那个人，他所指的就是说他会将神的道理继续去灌输给各人，而保罗的工作就是栽种，将神的福音的种子透过报道的方式来传给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教会的师傅或者领袖，我们都不能够邀功，在传福音和教导的工作上面，我们只是尽了我们的本分，做了一个周边的工作。最重要，生命的奥秘是什么呢？生命的奥秘就是上帝使四时变化，使不同的春雨秋雨降在地上，而土地本身也都要有养分。我们看到这一切，其实大自然的奥秘给我们看得出，原来这里有一个奥秘性在这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可以在外围做很多的事，但是真正能够使它成长的是神自己。所以我们记得之前讲到提过，耶稣在伯赛大，在哥拉逊，他曾经传道，但是没有人去相信的时候，他仍然可以感谢父神。他感谢父神的美意本是如此，他能够不负一个担子，同埋能够有一个轻省的轭，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尽了本分，一切都是上帝来到负责。生命的奥秘永远都是一个谜，生命不是我们人可以来到操纵，任意的操纵。我们见到今日这个世界就很喜欢将我们的 DNA 搞乱去。之前有一个伦理的争议，就是说什么，就是将人类变成好像即是实验品那样，将那个艾滋病的基因剔除了。但我们永远不知道这样的改变会带来了什么的后果。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不知病就不要乱这么搞。你见到吗？你见到这些鸡毛毛的，都是其中一些人类的杰作。这些牛，哇，这么大只的，这么全身肌肉的，又是 基因突变所产生的。跟着我们以为猪是肥的，怎知原来猪都有肌肉的，也都制造了这些这样的。也都有一些粟米，即是不同的里面充满不同的化学成分。所以今天我们吃东西真的要很小心，其实今天的人就是这样，对不起啊，搞出个大头佛，即是我们今天就是很多时候乱这么搞，搞出个大头佛。其实我们必须要尊重上帝在自然界里面一个 很重要的设计，所以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都讲话很多东西不可以各从其类，不可以将它乱地来。如果人类的基因池是污染了的时候，我们很多东西没办法搞得翻电。当我们应用这个道理在我们的教会的工作上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一定要尽了我们自己可以做的本分，我们使生命来到培育和成长。但是真正背后工作的是神自己， 我哋人做嘅嘢就好似加数一样，我哋不断做做做，当然你唔做你就冇呢个加数计。但系上帝嘅工作系乜嘢？上帝嘅工作系令到地产生30倍、60倍、100倍呢个几何级数嘅爆发，却唔系人嘅能力所能够控制。所以我哋知道，唯有上帝是使生命来到成长。所以圣经里面说，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是各人将来要照自己的劳苦得到报酬。 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是的，不是我们的功劳来的，是神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可以分享在上帝、这个生命成长里面给我们的果实和结果。这个是上帝一个特别的恩典。我们再看第二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吧，预备起。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世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将显露。有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能保得住，他将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将损失，虽自己得救，却要从火经过一样。在这个第二个例子里面，圣经所强调的是这个工程的合一性。因为这个工程在同一个根基上面建造，各人怎样建造是亦都有一种可塑性，可以选择性，即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材料来到去起这个工程。从刚刚同植物的例子是两个好像吊轨一样，一缸一油，一个强调那个奥秘性，一个强调可塑性，一个强调我们做不到什么，这个强调我们可以选择那个的材料。在各人的生命的工程上面，上帝就是那个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根基，是这里是里面所强调的。而保罗和阿波罗所饰演的在今次里面就是一个工头的角色，好像一个地盘的工头。他以前的工头是会落手落脚，不单止去做设计的，也都会一起去建造的。但保罗去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绝对的根基，是没有人可以另立根基的。这个也都给我们知道，在教会的建立里面，我们无论来自什么宗派什么教会，我们最终最重要的都是我们本身是神的儿女，我们透过基督耶稣进入这个群体，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好像大家庭里面的一员。所以这个是影响我们，这个是最重要，我们就是在整个的例子里面要放在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而保罗再提出，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有不同的材料，包括金银、宝石、草木和街。我们发现是两个大的种类，一种叫金银宝石，一种是草木和街。里面最重要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发掘或者发现这些东西的难易的程度，它的价值的高下，还有它是不是具有耐火的特性。我们先讲第一样，就是草木和街先。我们调回转来讲草木和街。草木和街是一些生长在地面的一些的植物，是不是？生到遍地都是，漫山遍地都是，很容易拿到的，是不是？即是 亦都係好平嘅嘢嚟嘅。呢個好比我哋生命裏面係做一啲喺人面前好顯然易見嘅工作。我哋喺做嘢嘅時候，我哋都好容易去計較人哋嘅睇法嘅。我哋好容易去做一啲令人賞心悦目嘅事，或者希望有亮麗嘅成績嘅。但係正如嗰句一剎那嘅光輝唔係永恆，就好似煙花爆一爆，但係卻係唔能夠有永恆嘅價值。當呢啲嘢面對咗火嘅時候，嗰、那個試念嘅時候，一下子就會一把火燒光。我哋再講翻另外一樣嘅材料，就係金銀寶石。金銀寶石係隱藏喺地底裏面深處嘅礦物嚟嘅，佢係經歷過好長時間嘅壓力、熱力，先至能夠即係成就今日嘅樣子嘅，係要開礦先去攞到，係咪？要去發掘嘅，係要好辛苦嘅流血流汗先得到嘅，係要默默耕耘，唔係有立竿見影嘅效果嘅。正所謂好似中國人所嗰句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以前我以為呢句說話即係話培育個人要一百年，其實唔係咁解，而係你種一棵樹，你十年可以有收成，但係你做喺人身上嘅工作，可能一百年後先至見到嗰個果效。所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例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西班牙，如果你去过西班牙呢，你一定要去巴塞隆拿。巴塞隆拿一定就要参观这个的建筑，就是有些人去过可能都知道。这个建筑是一间教堂，叫做圣家大教堂，原来起了138年。你从来没有，其实这个有些人说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烂尾楼，是最高的一个烂尾楼，最大的一个烂尾楼。原来那个设计者就是叫高迪，他其实是一个天才的建筑师，他用了在自己人生里面用了43年在这座的建筑物上面。这座虽然是天主教堂，但不是由教会来到支付的，是由人民一路捐款来到去起的一个 教堂来的。所以有些人就问高迪，就说你需不需要用那么多时间去起这间教堂啊，这样会不会耐了一点呢？而高迪有一句很重要的名言，就是说我的客户不是很急的。原来他的客户是哪个？是上帝自己。上帝有永恒的时间，他不是很急的。所以到他到死那天呢，他都没起好啊。而且他都没想过自己那天会死的，就是因为他太过专心去起这个建筑，所以日日就可能又没什么冲凉，又没什么洗头，每日就好像在工地里面，这些工头号啊，犀利，你分不到是工人还是工头来的，他就是这样。甚至有些人说当时他好像一个乞衣一样，那么行到他因为每日都行这段路，所以他没有留意，一路望地下。原来那天刚刚有新的电车来到 通过他的那个地方，所以他没有留意的时候呢，就被那些电车一撞，就撞伤了，那就被人家送进去医院。但医院的人没有人发现他就是名建筑师高迪，以为他是一个流浪汉，所以等了3天都没人理，最后终于被人认出来，但已经死了。这个就是他人生其中一个比较，就是我们觉得很坎坷的一个的事情。但是你无可否认，他的确是一个天才的建筑师。在他的建筑里面，他曾经也有一句说话，他就说直线是人类所做的，曲线是属于上帝。所以在人类建筑里面很多直线，是不是？但所以在他的建筑里面，他很多时候是用到曲线有建筑，是很困难的，但是却是很漂亮的。在整个巴塞隆拿里面有很多他的建筑，有机会你都可以去欣赏一下，你会见到这个的确是一个建筑的天才。到了今天，他的 估计喺2026年咧就会即系落成啦。不过今日咧，我哋见到西班牙嘅疫情咧，可能呢个2026都起唔到。不过我好想讲一样嘢，就系话系啊，其实今日我哋嘅教会咪就系咁样咯。我哋一路好多人喺整个教会嘅工程里边，一代接一代嚟到去兴建，做我哋可以做嘅嘢。我哋做嘅嘢可能好少，可能好多，但无论如何，呢个工程真正嘅背后系边个收货？系上帝收货。我哋系要做俾暗中嘅父嚟到察看。我哋唔系做俾周围嘅人睇，而系我哋专心嘅对准我哋嘅目标。耶稣基督岂唔系就系我哋最好嘅榜样？圣经话佢唔增敬，唔宣扬，街上都冇听见佢嘅声音。压伤嘅芦苇佢冇折断，将残嘅灯火佢冇吹灭，直等到真理去公理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教会嘅服侍里边，其实都系做喺上帝面前嘅工作。高迪系一个好嘅例子，佢到死嗰日都未见到佢所做嘅完成。今日我哋就好似咁样一代一代嚟到去做建立教会嘅工作。最近我哋听到好多好好嘅例子，有人话佢好似幽隐翻土，我相信有啲人都记得我哋嘅陈次雄医生喺佢离世嘅时候，有啲嘅文章写咗出嚟。佢嘅工作就系咁样，默默嘅喺教会里边付出，要做揼石仔嘅工作，一步一脚印嘅嚟到建立信徒嘅生命。今日先有我哋呢班嘅信徒，亦都好庆幸喺鸡寮时期，我哋有好似云之衣咁样嘅姊妹预备茶水，预备地方等人聚会，有好似三妹路衣一样去四围去探访，为人祈祷，佢哋嘅新教研究成为我哋今日嘅教会嘅即系榜样。亦都是今日我们能够有一个有规模的教会，他们的功劳在里面。最后我们都要一起面对一个叫做火的试炼，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要一听就很害怕，其实上帝的审判对于他所爱的人，这个却是一个喜乐的信息。因为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欣赏，我们所做的事能够传到永恒，这个却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最近我也经常记起，很多时候也不需要等到最后审判的日子，在人生里面也有很多艰难的日子，但是真正能够你见到有些教会或者有些人的有些机构有些的事可以留得低，在这些大的震荡里面能够留得低的时候，这个其实也代表它背后是有神的生命在里头。我记得沙士时期我们的教会都经历过很长的日子没聚会，好像没停过聚会，不过就是继续在口罩里面聚会，但是很大部分的我们的小组啊等等都停咗啦，我哋就一齐有一次走上去太平山顶一齐祈祷。我记得嗰次俾我好深嘅记忆，喺呢啲动荡艰难嘅日子，我哋更加要思想我哋嘅信仰能唔能经得起风浪嘅考验呢？有一日我哋相信喺末日嘅时候，上帝会有佢最公平嘅审判。感谢主，如果工程能够留得住，我们可以得到赏赐。其实大部分我们的功劳都是上帝的作为来的，我们只不过是那个好像五饼二鱼的拎着五饼二鱼的小朋友，我们将我们的午餐盒奉献了出来，神就施展他的大能，所以喂饱了5000人。各位，我们只是在侍奉上面，我们尽上我们小小的绵力，我们就可以分享最后得到的赏赐，这个是很抵的一件事来的。各位，如果这个工程不能够保得住，当然我们仍然会得救，但是就好像从火里面经过的一样，好像撒加利亚书所讲的， 好似火中嘅抽出嘅一根柴，同今日嘅信息都系一致嘅，俾我见到。今日我哋要好好嘅嚟到去思想，我哋乜嘢系咪将一啲重要嘅建筑嘅材料建筑喺我哋生命上边？我哋系咪真系做俾主嚟到去观看？今日我哋要谨慎我哋嘅工程，用咩嘅材料去建造？我哋要用最好嘅材料，要用爱心、用血、用汗去经营。愿主嚟到赐福我哋呢个群体。各位，即系我有少少嘅应用啦，我希望都系同大家嚟到去了解，同埋大家去讨论一下。我哋点样可以同神同工？今日嘅题目叫做与神同工。同神同工系一回咩事呢？是我们要很紧张很恐惧的来到去很战惊的来到去侍奉神，还是我们可以很轻松很自然的平常心地就可以去服侍的呢？古时的人他们奉给皇帝的东西叫做什么？贡物，所以有些叫贡礼，有些叫贡茶，他们都是将最好的来到奉上。当然他这种认真的态度是我们很欣赏的，但是如果长期在一种恐惧和不安的里面，我们又很怕会扼杀了一种新的想法和创意。所以怎样可以做呢？我们怎样可以安全地去做，又有进步的空间呢？耶稣很多时候更关心我们是跟他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心？不是我们做得几好或者几完美，有时完美主义是会成为一种偶像，让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做神就一定悦纳我们。原来我们无形中是限制了上帝的，在我们的经验或者知识里面，我们认为我们的方法一定可以取悦到上帝。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是怎样以祂为中心。彼得在祂最初打鱼的日子里面，本来耶稣叫祂说借架船给祂来讲道，於是他就借了架船给耶稣。跟住他们那天其实是整晚都捉不到一条鱼，跟住耶稣就叫他说开去水深之处下网。这班的专业渔夫听到其实是很震惊，因为他们做了一晚，我一点收获都没有，你还叫我下网？而且这个下网是下很多的网，是众数来的，即是搏命落网。他们听了之后真的觉得耶稣你搞笑啊。所以呢，彼得他就说姑且我就听你吩咐，你叫我的，我现在落了。其实他讲给周围的人听，我就说没有的了，他就说有，我尊重一下他，好，我就落。彼得是落了一个网的。当他落网的时候，一拎上来，大家知道记得发生什么事？那个网多到鱼是多到就来裂开，架船都差啲要沉。这个时候彼得他很震惊，他说主啊，离开我这个罪人。其实这个他发出这个呼声，正正是因为他自己后悔他之前的骄傲，他没有听主的吩咐，没有完全去听上帝的吩咐。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我们有很多经验，有很多方法，有很多理论，我们不知不觉靠着这些来到去服侍主，我们就忘记了主比这一切都更伟大的。我们有一套老旧的想法，我们觉得上帝一定是这样去做，但是你会不会无形中是限制了上帝呢？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他爱他所人所预备的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都未想过的。讲到尾，上帝是全能的，我们他命有就有，命立就立。其实他们不需要我们去帮神，不需要我们去帮他，但是神却乐意跟我们来到去合作，正是因为他愿意跟软弱的人来到认同。圣经说他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叫强壮的羞愧。所以上帝很喜欢跟我合作，因为我很软弱，我很愚拙， 但是上帝就是这样来去使用我们。各位，不在乎你今天有多少的能力，是在乎施恩的上帝。我家的小孩子最近成日要学做家务，我很怕他们洗碗的，知不知道？因为洗完之后我又要帮他洗回啦，跟着洗碗就不会洗煲，又不会洗锅的，洗完又要再洗，有时一揭出来，哇，啲嘢仲臭嘅，即系洗唔干净啦。但系我留意到我外母好中意同我啲仔女啊教佢哋洗，好有耐性嘅，因为佢好爱佢哋，佢体谅佢哋唔识洗碗，第时唔知点样嫁人啊娶人啦啊，所以咧好好嘅教佢。各位，上帝都系咁样爱我哋。他很喜欢跟我们同工，是因为他想教导我们认识他的伟大，他的全能，教我们怎样去侍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静心下来的时候，我们仰望主的教导，继续去学习怎样同神来到同工。另外一点，我们要怎样与人来到同工呢？我们同神同工，我们要有一个灵敏的耳朵去听圣灵的声音。但同人同工呢，就是好，就是好多时候好激气嘅，因为你发唔发现啊，同人合作好难嘅，有啲人其实因为呢个世界嘅人，有啲人係用左手嘅，係咪？有啲人係用右手嘅。当你坐一个同你一起夹餸嘅人，佢係用左手嘅时候，你话有乜唔办法唔顶心惨呢？係咪？你想夹嚿猪肉嘅时候，佢又顶住你，係咪？但你要记住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人是上帝放在你隔离。所以我们每次遇到很艰难去合作的人，你要记住是上帝放这个人在你隔离。他要补足你，他要帮助你，他要让你好像面镜一样看到你自己的软弱不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上帝没有做清一色一模一样的人。如果是这样，就会只是一言堂。今天我们在疫症里面，有些人说唉，出街有时我都不想戴口罩，有些人很谨慎的，是吗？哇，即是拿个掂到什么东西即刻就要洗回只手啊，跟住入门口又要不知怎样喷几百次。有些人说哎呀真是屙过了，但是那些人到现在都没事啊，很多时候有事那些就是那些啊，即是乱咁嚟，出去又不戴口罩，即是我好像我这些这样的人。各位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服侍里面是要有一种平衡，我们要有些人跟我们不同，以致整个群体就会有平衡，在安全和自由的中间，我们能够有平衡，亦都我们能够不会偏向两极化，以致我们就是有些人会重理性，有些人会重感性，有些人唯物化的，就是什么都是只是他觉得上帝不会干涉我们日常的生活，所以这种叫做实践的无神论者。但有些人就泛灵化的，什么都觉得、哎、有些邪灵搞紧我，有些灵界的力量在搞紧我。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到将这些东西平衡过来，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去接纳和认同。神给我们好好的学习的空间，我们求主来到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到默想刚才神对我们的提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选上最好的材料，最具永恒价值的事物去建造生命呢？我们是不是贪图在人面前的欣赏虚荣？我们有没有贪图那些草木和街？我们有没有做深入翻土坚实的工作？有没有发现金银宝石？求主察看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珍惜建立祂的教会。天父，多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让我们思想到教会的生活。我们实在在侍奉里面，我们是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的 固有的想法，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固执，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执着。求主你帮助我们，再次透过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怎样可以同神你来到同工，亦都与人来到同工。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我们人的言语很有限，但圣灵你却是可以在每日的生活里面继续的提醒我们，继续的带领和帮助我们，或向左或向右，我们一定会听到有声音说这个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多谢主，祈祷奉基督耶稣圣名，阿门。